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父广州第五期讲法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1月1日。几次写这段珍贵的回忆，总感觉自己的写作水平不能如意地表达出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。今跟随师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，又逢新年，写出这段最幸福的回忆，献给伟大的师尊。1994年，年近30岁的我，却已将走入生命的尽头，严重的心脏病、脑神经衰弱、胃病、严重的腰病等，各种疾病将我折磨得骨瘦如柴。面色蜡黄，虚弱的走路都直不起腰来，以致后来大夫干脆告诉我，以后回家多吃点好吃的就行了。我们邻村有一个老中医，给我看完病，偷偷地告诉我婆婆，你媳妇的病很严重，估计活不多长时间。这是我修炼以后，我婆婆告诉我的。每当我因心脏病走入死亡边缘的时候，我都感到刻骨铭心的遗憾，总感到来到这个世上，我还什么都没得到，我真的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。我从小就向往修炼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修炼的概念在我的意识中越来越强烈。总幻想着意外地得到世外高人的点悟。就在得法的前一年，因哥哥的生意，我来到长春这座古老的城市小住几日，知道了这里有大庙和尼姑庵，皈依了就可以修行。我以为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修炼，我迫不及待地皈依了，并且拜了一个所谓的师，他是一个80多岁的老尼姑。我和妹妹每次抱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访他，求得在修炼上的帮助的时候，他都告诉我们，谁谁来的时候给他带来多少好东西，谁谁来的时候给他带来多少钱，修得真好，并且还教去拜访他的人如何念咒惩治别人。渐渐地发现，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修炼。跟着这个尼姑修行，不单修不成，还会学坏了。从此以后，再没有接触那个老尼姑。自己回到家中，戒掉佛教中的所谓荤及杀生等。虽然得不到修炼的要领，搞不懂修炼的所以然，还是一天三次虔诚拜佛烧香念经，求得在临死之前得到佛陀的接应。因为这期间身体日渐虚弱，为了维持身体，又练了附体气功。最后我已经不敢照镜子，不敢出门，怕人家看见我害怕。生命是多么的卑微而可怜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世外高人点悟我。梦中我知道他是神，他最后明确地告诉我8972。一梦醒来，我知道是神来搭救我，但却不知道8972是何故。就在佛教中修的思维悟来悟去的，也不知所以然。1994年9月的一天，我到母亲家， 正碰上在长春做生意的妹妹回来了，她兴奋地告诉我，她学了法轮功，她马上盘腿打坐，练法轮功第五套功法。看着这舒缓优美的动作，我惊呆了，我突然觉得有了希望，这哪是气功啊，这分明是修炼。我妹妹说这里还有书，我接过书一看，是中国法轮功修订本。我迫不及待地看完了这本书，一切我全明白了，这就是我要找的，在佛教中苦苦寻求所得不到的答案全在这里了。看书一天的时间，我的身体出现了高烧症状，浑身烫得没人敢碰我。我喜出望外，师父这么快就管我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修炼人了。过去的时间里，曾多少次的惊叹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是如此的幸运，能够生在佛的时代，又能成为佛的弟子，也曾多少次的幻想着，也许奇迹就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今天这一切却成了现实。屈指算来，那一梦到现在正是八九七十二天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搭救我乘法船出苦海。三天的时间，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身体一切病的症状全部消失，脸色红润，走路一身轻。因我身体的这奇迹般的变化，我周围众多的有缘人都走入了修炼。因我妹妹还要把书带走，情急之下，我和姐姐跟着妹妹拉苹果的车追随来到长春。当我们把一车青香蕉苹果拉到长春，发现批发市场全是包装精美的红富士，青香蕉几乎没人问，加上那种灰不灰土不土的包装，四十多天没有卖一个苹果。但这四十多天，师父的精心安排，天天被法同化着，为以后本地大法的弘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一天，我哥从胜利公园练功回来，说要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。我们不约而同地蹦了起来，是不是师父要办学习班了？我哥说，师父要到广州办最后一次讲法班，咱们的入场票已经拿到了。我们高兴得不知所措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研究苹果怎么处理，我们一致达成协议，顺其自然，我们在这里只能待两天的时间，这两天我们还是照常的去卖苹果，卖一斤算一斤，卖一箱算一箱，剩下的放在这里，等从广州回来再卖。就这样，我们照常到批发市场，刚到了一会儿，就有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伙子径直走到我们跟前，说你们的苹果是什么品种？我们告诉他苹果的品种、数量及价格。小伙子说，我就要青香蕉，就要这么多，就出这个价。他说，那就打开箱看看有没有跑风。我们心里都捏了一把汗，我们的苹果就在这暖气边上放了四十多天，能不坏不跑风吗？当打开苹果箱一看，我们都惊呆了，苹果黄澄澄亮堂堂的，一个坏的也没有，一过秤每箱都多三两到半斤。我们兄妹四人面面相对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伟大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苹果全部卖完。慈悲的师父为我们听法，排除了一切后顾之忧。听同修嘱咐，广州消费高，最少要带两三千元钱。这对我和姐姐来说真是很大的数字。我常年有病， 我丈夫挣的钱还不够我吃药住院的，本来就负债累累，还到哪儿去借钱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们也要听师父讲法。我跟姐姐商量好了，只要能去听到师父讲法就行，至于说回来，怎么回来都行，也许走着回来，也许打着工回来。这样，我硬着头皮到邻居家去借钱。师父的安排，好心的邻居把家中仅有的600元钱全部借给了我。这样，我带了600元，我姐姐卖了粮食带了800元钱，转乘北京跟长春同修登上了直达广州的列车。一切都是师父的呵护。我们到了广州，我哥哥去打听旅店，这时来了一个小伙子迎面朝我哥走来，主动问需不需要住旅店。中医学院学生宿舍一天一宿8元钱，没有几个床位了，赶快去吧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在广州能住上8元钱的旅店，是当时我们同修谁也料想不到的。一，师父远隔千里为我丈夫治病。在广州师父讲法的第三天，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，师父让我们举起右手，想着自己有病的地方。师父一挥手说，好了。接着师父说，要给学员的亲人调整身体，让我们想着亲人有病的地方。这时我马上想到了我丈夫脚上的大疙瘩，这个大疙瘩简直成了我的一个心病。我常年有病，丈夫也因这个大疙瘩搞得面色发黄，浑身无力。我也怕丈夫有个三长两短，所以师父一说，我就一下子想起来了。师父一挥手说，好了。接下来几天听课，我就把这事给忘了。当听完师父讲法回到家中，第一眼看到我丈夫，我就一下子记起师父给他调整身体的事。我说，你看看你脚上的大疙瘩有没有了。我丈夫本能地去看那个大疙瘩，一看大疙瘩没有了，他以为是记错了，又到这只脚上找。他说，奇怪了，怎么疙瘩没有了？我告诉他，师父在广州给他治病的事，他这才意识到大法真的这么神奇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《易师恩》。
二，见到天上的大法轮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正在切磋，突然听到掌声一片，有同修高喊大法轮。我和同修一起拥出寝室，到处寻找法轮。同修高喊在天上，我们往天空望去，只见大法轮在天上旋转。这时我的眼泪滚滚流下，心中只剩下一个概念，就是跟师父回家。不知多长时间，感觉双手火辣辣的疼，这才发现手一直在鼓掌，雷鸣般的掌声一直不断。其他的宿舍楼、中医学院的学生都在望着天空鼓掌。这时同修提议到楼顶看得清楚，我们全都跑到楼顶，发现大法轮是在一个庞大的区域旋转，正转9圈，反转9圈，还有许多小一点的法轮也在自转的过程中，跟随大法轮在公转。好像法轮转的时候有个起点，从起点开始转一大圈回到起点，又从起点反过来转一大圈再返回到起点，一直这样循环往复。 这时天上这一半天是红的，那一半天是绿的。一同修看到这奇异的天象，跑出中医学院买来照相机，拍下了许多法轮。这奇异的景象持续了两三个小时。第二天，《羊城晚报》说，天上发现大银盆。三，我见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。我们在广州听师父讲法，我和妹妹的座位是在师父的侧面最后一排，只有师父一回头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看到师父一眼，还看不清。冠县的大法弟子就坐在师父的前面，真是太幸福了。那天我和妹妹商量，等师父讲完课，我们去看一眼师父，就看一眼。当师父讲完课，说让雪君交工的时候，我俩赶快跑到楼下，站在大厅南门口，估计师父会从这里走。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师父看见我们不在那儿好好学功，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但是为了能见到师父，也顾不了许多。这时师父真的从大厅走了出来，我们紧盯着师父，就怕一溜神见不到师父。正看着，师父走到大厅中央，师父转身往东门走去。这时我什么也没想，撒腿就往东门跑，怀里还抱着一大包衣服，同修在批发市场买的，让我给拿着。当跑到离大厅门口十几米远，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正走到门口，我戛然停住脚步，望着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心里想着不能再向前一步，人太肮脏了，我就远远地见见师父就行。我们就在这儿望着师父，师父就在那儿站着不动让我们看。我心里知道，师父知道我们是来见师父的，所以师父站在那儿不动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工作人员催促师父该上车了，这时师父慢慢上了车。师父的车慢慢开到我的跟前停住了，这时见师父把整个身体转向车门，面朝我，整理整理西服，把车门玻璃摇下，静静地坐着让我看。这时我早已泪眼模糊，想不到我这么一个满身业力、肮脏污浊的生命，师父这么大慈悲，满足我的愿望。我眼睛看着师父，心里却在努力地抑制着自己的一切思维，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思维概念。我觉得人的一切思想都是肮脏的，都是在亵渎师父，我什么都不能想。其实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抑制住野马奔腾的思想，只是心里有这种愿望，是师父给我抑制了思维。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，我才想起我要向师父核实。我把一大包衣服往地上一扔，双手向师父核实。这时师父的车才慢慢地往前走，走到我妹妹和练舞蹈的那个同修跟前，不知他也跟我们一起来了。师父还慈悲地问他是不是没有票，他没有入场票。这一幸福的时刻永远在我心里铭刻。我激动地将刚才的这一切讲给同修听，同修都替我高兴，和我一起分享师父的宏大慈悲。那天晚上我打坐70分钟，腿一点也不痛。以往每次打坐一个小时，我都是哭着坐下来的。第二天同修找我，一定要我跟他们去见师父，说我根基好，我要不去他们就见不到师父。我马上说不行，我不能这样，师父是让我来修炼的，昨天是让我实现了愿望，我以后要好好的修炼， 师父再看到我这样会不高兴的，我说什么也不去，同修说什么也得让我去。当时碍于同修的面子，同修在前面走，我就在后面跟着，觉得自己辜负了师父的慈悲，生怕师父看见我。这时师父的车真的过来了，同修往前跑，我就往后退。这时看到师父向同修摆手，示意同修回去。我看到师父在车里，可能在看学员的心得体会。四，师父安排买车票。师父在广州第五期讲法班是12月21日至28日，回家正赶上元旦运输高峰，所以个人买票很困难。都是票贩子高出一倍的价卖给我们票。听课的最后一天，同修督促我们赶快买票吧，不然就回不了家了。我和姐姐商量，还是顺其自然吧，咱们先去听课，回来再说吧。我们兜里的钱根本不够高价票钱。当我们走进传法班，我和妹妹刚在位子上坐下，就听到我们临县口音的一个大姐跟一个男同修在说话。我赶快凑上前去打招呼，大姐，你是不是某某市的？大姐说，是啊，我老家是某某市，我在省城住，我是跟省城的同修一块来的。她接着说，你们火车票买了没有？我说正在为车票犯愁呢。她马上指着远处说，你看看那边那个大高个，他就是总站站长，你赶快去找他，我们明天就去集体买票。这一下问题全部解决了。我当时想，师父安排的真是巧妙啊，大姐一个人来都不好使啊。我问大姐，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大姐说，我们两个今天走到这儿就想在这儿坐坐，等师父快来了再回座位。这时大姐也知道了，他们今天晚上过来是师父安排为给我们买票的。我们广州一行无时不再感受到师父的慈悲。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，我带600元钱在广州住了十多天，回到家还剩了钱。师父讲法结束了，我感觉时时刻刻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精心安排之中。当我走出课堂的时候，看到众同修围在师父的轿车跟前，向师父问好，幸福地跟师父握手。师父一一地满足学员。我远远地站着，心里想着，现在我不能去见师父，等我见师父的时候，一定是我的心修得最纯净的时候，那时我将捧着这颗最纯净的心献给我们最伟大的师父。哭着写完这段美好的回忆，在今天这个环境下，更加体会到了伟大的师尊宏大的慈悲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引导我稳步地走过了正常修炼时期。在风风雨雨八年的正法时期，师父呵护我跨越了巨关巨难，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激之情。今逢新年之际，弟子磕头敬上，遥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尊济南第二次讲法班的回忆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月12日，作者济南大法弟子。在修炼大法前，我喜欢看各种气功、中医、宗教书籍，也练过气功。1994年5月，同事借给我一本《中国法轮功》，很快就看完了，我立即练功了。特别是第三套功法做冲冠时，感觉到很强很粗的能量流随着手在冲冠。我马上到书店买到一本《中国法轮功》，但是我想要师父给下法轮。在以后的几天里，梦见了师父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。几天后，在铁路边上捡到半张报纸，我捡起报纸一看，这面整版介绍某某功，我不感兴趣，翻过来一看另一面，一眼就看到一个小方框，里面有师父来济南办讲法班的消息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可来了，把我高兴坏了。第二天我就去报名了，一进大院门，冲门是一个小礼堂，挂着大幅广告，某某宫办免费代工讲座，一看不是法轮功。我在院子里找，问了一个老年人，人家还把我给训了一顿。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才找到报名地点，报上名。在济南市同时有几个气功师办班，这是邪门干扰，就看你进哪个门。6月21日，济南第二次讲法班在济南皇庭体育馆举办，我在场内木地板上席地而坐，离讲台很近。不一会儿，师父来了，师父高大，和气，面带微笑，祥和中透着威严，令人生起善念。师父讲课时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抽烟。济南夏天很热，当时气温38度以上，体育馆内没有空调，汗水不是滴而是流，我感到汗水不是热的而是凉的。有时聚精会神的听课时，感到看到自己只剩下头和耳朵和眼睛在听法，有时睡着了，可是师父讲什么都听进去了。我明白了许多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教功时，师父亲自给大家纠正动作，师父离我很近，大约两米多，我真想跑过去，看着师父可亲了，但是一下子又没有了冲动的感觉。有几天上课时，外面打着响雷，下着暴雨，但每次听完课走出来时，雨都停了。后来悟到是师父慈悲，不影响学员来听课。师父让大家都写心得体会，师父都看。讲法班的最后，师父给大家打大手印，我感到很庄严、殊胜、宏大、美妙，无以言表。在邪党开始迫害时，由于怕心，在邪恶的劳教所里曾经失去了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正信。每当想起听师父讲法的日子，就想流泪，非常痛悔自己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以后要真正实修自己，正念正行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负这万古机缘，不再辜负师父的期望。
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